好，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啊！我们今天讲新人和旧人啊，《哥林多后书》第四章十四第五章十四节，原来基督在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一个新造的人，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，我们的特点是什么？我们今天会讲一些啊。原来我们的特点是什么？我们也会讲一些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回到我们的老我，有的时候我们的新我不继续的长，这都是需要被提醒的地方啊。那我们先看到保罗讲到说，一个新造的人，一个耶稣替他死而复活的人，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？我们常常想到说，哦，新造的人嘛，认识耶稣以后，那我就是一个爱主的人咯，我就是一个爱传福音的人咯，我就是在教会里常常服侍的人咯。一个新造的人很活泼，很有力量，很积极，也就是新的信耶稣的人，是这样子的。但是有一个非常稀奇的事，就是五章十六节说，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凭着外貌认人了。外貌原文是肉体啊，也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也就是一个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人，也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有一个特点我们没有想到，是这个特点，这个特点就是不以貌取人。那不信主的人也有人不以貌取人呢、啊？这个以貌取人，你记得看到那个外貌原文是肉体，不凭肉体认人了。这个肉体呢，可以指着不凭着我的肉体来认人，也不凭着被认的人的肉体来认人。也就是说，我不看你的肉体是怎么样，我不看你长得漂不漂亮，高不高大，我是看你的灵魂啊，这是看你的灵魂。我也不是用我的眼光，我自己的过去所受的教育来看你，我过去是怎么样来看看人的，我有什么样的喜好，现在不是了，现在我是凭，不是凭着肉体来认了，那凭着什么呢？凭着圣灵来认人了。也就是我看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不一样了，另外我自己也不一样了，我都是一个跟神和好的人。我们以后看人看事，做任何的事情，我们跟任何人交朋友，我们都必须是不凭着肉体，是凭着什么？凭着信心。我们昨天有讲，凭着信心，什么样的信心？凭着我们知道跟耶稣和好，我们是跟上帝和好，我们也是跟人和好的一个人。各位，你想一想看你的生活，每天早上起来，很多人早上起来就有起床气，那么起来的时候肚子饿，昨天做了噩梦，或者没有睡好，或者想到今天又有新的工作，心里就烦，就心烦气躁。你早上起来吃饭，跟你的家人讲话，口气是好还是不好？然后去搭公交车上班，心情是好是不好？进了办公室，看到弟兄姐妹，看到你的朋友同事，你的心情是好是不好？你想到你去上班，你是快乐还是不快乐？我听过很多人说，包括年轻人说，哦，一年最快乐的那20天就是度假的那20天，就是到哪里度假，度假快乐是很好的，但是如果度假的其余的时间，上班工作的时间都不愉快，那我们得想想看啊，我们要怎么办？那很多人是的确都不愉快的，他每天上班，或者每天甚至我必须说去教会，神职人员，他是很快乐的吗？他是很想去的吗？我感谢主，各位，我去教会的时候心情是很好的，我是很想去看到我所爱的弟兄姐妹的，我很想看到他们。那么有的人不是，有的人想要去上班的时候真想回来，回头一想到家里的人 哎呀，还是去上班吧。就家里人叫他更不喜欢上班。很多人他的工作，譬如说我听到一个计程车司机跟我讲，他的女儿是客诉部的，就是客人打电话来抱怨，他来接电话的。那可想而知他的工作天天都是挨骂，那很不舒服，很多人都是很不舒服。我们能够快乐就是能够度假二十天吧，有的时候度假都不快乐。就是我们的生活是在一种仇恨敌对的状况中，或者起码是有一种不喜欢的态度。如果你是跟上帝和好的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爱，我们跟上帝和好了，我们出去传福音应该都是带着笑容，带着喜乐，因为我们把和好的福音带给别人，我们自己跟上帝和好了。那什么叫跟上帝和好了啊？感谢主，十九节，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。我们跟上帝好了，不争吵了，不是一个对上帝怨恨，也对上帝代理怨恨不了解的人了。我们是跟他好了，很愉快的好，而且继续劝别人跟上帝好。我们生活的重心就是这样，我们的生活是一个被基督的爱激励的，我们的生活的重心，生活的动力和动机 motive 和 motivation， 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向往不是胡萝卜和棍子，你知道吗？有人生活活着就是要赚钱嘛，这个是很辛苦的，但是能够给你钱，你可以舒服的花，这是胡萝卜。棒子就是你不工作就要饿肚子。我们这已经还不错了，你生活的目标是赚钱，不要饿肚子，已经还不错了。有很多人生活根本不需要工作，不需要忧愁这些，但是还是无聊，还是痛苦。我觉得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我们不是饿肚子，我们不是没有钱，我们不是快饿得半死了，我们是生活物质上很丰富，但是精神极度的贫瘠，我们极度的孤单寂寞。你要跟神和好，你要认识上帝，你要知道上帝跟你多么的好，上帝多么爱你。这是我们新造的人是跟上帝和好的，也不断跟世人和好的。你看到包括我去发福音单张，我传福音给人的时候，对陌生人来讲通常都没有好反应的，没有好反应。我们不要受到打击，我们需要继续的有一种心，就是哎呀，跟上帝和好是多么的好，这些人的生活不舒服，不快乐，怨恨，抱怨，嫉妒，生气，有的好像是合理的，比如说老公有外遇了，有的是非常不合理的，就是一肚子气，一肚子怨。那么我们每天，我们何尝希望这些，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喜乐，更和平一点。那常常思想到主的爱，基督让我们跟上帝和好，那个和好就是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。下面你应该问的一句是，那我们的过犯要归到谁身上？耶和华将我们的过犯都归到耶稣的身上。过犯不归到我们身上，意思是最少是两个，一个就是我们做错了以后该受的惩罚没有给我们，我们做错了神不处罚我们，哎，这个很好。你今天超速了，警察把你拦下来了，你说我错了，请你原谅，就不要罚我了，因为我在什么什么什么，而警察原谅了你，错被赦免，被原谅，这很好的事。你得罪了你的老婆，你老婆原谅了你，你有外遇，她原谅了你，赦免了你，不记你的过犯，这很好，她不处罚你。他不处罚你很好，但是如果不处罚了， 你以后就继续的犯错，那个警察就继续不给你开罚单。有错被赦免是好事，但是有错被赦免对我们这个罪人来讲可能不是好事，可能鼓励我们继续犯罪。所以这个过犯不要归到我们身上，不只是不处罚我们，而且是要把我们那个犯罪的个性拿走。我对人不再有错误的行动，不只是因为有那些行动将来会有处罚，或者不久会有处罚，没有处罚我照样不去做。考试作弊被抓到了，会开除会记过，我怕那个开除怕那个记过，我就不去作弊。不，就算是没有任何监考老师我也不作弊，因为我没有那个喜欢犯错的心。我们基督徒被赦免跟神和好，不只是不受处罚，不只是耶稣代替我们受处罚，而且是我们那个犯罪的心减少了，或者慢慢停止了。美国有一个儿童文学的得奖著作叫做埃边童的 Whipping Boy， 这个是有历史的根源的。 Whipping Boy 埃边童是什么呢？就是在以前中世纪以后都有这个现象，就是一个城堡或者一个地区的国王或者是公侯伯子男，反正是领袖，他的儿子，我们姑且说王子吧，或者是就是那个大贵人了，他的儿子呢旁边总有一个我们中国人可能叫书童的，跟他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睡，随时随地跟他在一起，王子所经历的什么事他也经历，王子所做的什么事他也做，那很享受啊，很好啊。不好不好不好，就是他是跟王子一起的，当王子犯错的时候他是挨打的人，他就在王子的旁边，王子看着他挨打。本来这个制度的，有这个制度是警告王子的，你做错了该被打的，你看看看到没有，每次你做错这个人就被打，这个人被打的应该是在你身上的，但是你贵为王子千金之躯就不打你了，你看到他被打你应该想到，哎呦我做这么大的错事应该是这样被处罚的，而那以后不做了。可是各位，你自己想想看，如果你是王子，旁边有个挨边童，你做什么错事都由他挨打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很可怜他吗？你会很同情他吗？你会说我以后不要做错了，哦，那打起来好痛，你不会的。这个故事就是不会的。王子越来越坏，越来越调皮，因为他什么事都不会挨打。处罚是严厉的，但是他不会承受，都是挨鞭童。那么挨鞭童呢，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，这些挨鞭童呢都是很穷人家的小孩到城堡里面来的，他要伶俐聪明英俊，但是他通常都是很可怜的，因为不会有人喜欢自己的小孩做这个事。那这个故事就是有一天晚上，王子跟埃边童一起逃离了这个城堡。王子要逃的，王子觉得太无聊了，因为他一天到晚捉弄人呢，他从来不被处罚的。他们就穿着漂亮的衣服出去了。出去之前，王子说：“我们换一下衣服啊，我穿王子的衣服，我穿埃边童的衣服，你穿王子的衣服，虽然都很豪华，但是我要说我是埃边童，你是王子，免得我遭遇什么事。”这出去以后，他们就变成碰到强盗，碰到许许多多的艰难。那么后来他们被强盗抓起来了，那两个人最后也逃出去了。在这个逃亡的过程中，在出去的过程中，因为埃边童的身份是王子的身份是像埃边童，大家都这样对他， 所以他被打，叫人叫他做事，他什么都不会啊，他是王子什么都不会，在外面被人当做什么都要做事的人，也挨打了也痛了。哦，后来回到皇宫，他们两个回到皇宫，哀鞭同当，都得到很多奖赏，王子也彻底的改变了，因为他知道挨打的痛，他知道那是错误，他知道懒惰都不可以的。各位，这个被这个故事一再被人写，马克吐温的乞丐王子跟这也有点像。不过我要讲这个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哀鞭童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哀鞭童，神不将过犯归到我们身上，不仅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刑罚受了鞭打，不只是这样，而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跟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所以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承受了一切上帝的愤怒，但是我们也承受了，我们在基督里承受了，我们在基督里承受了圣灵使我们知道罪恶是多么的坏，罪恶是多么的不好，罪恶的刑罚是多严重，过犯没有归到我们身上，处罚没有归到我们身上，但是就一种很奇特的意义来讲也归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跟耶稣是同死同埋葬同复活。这就是愿圣灵帮助你我，不管是不是重生得救，就算我们重生得救，求主也让我们常常重温更深的体会到犯罪的可怕痛苦，因为我们承受了，而基督对我们的爱，因为我们没有承受，基督为我们承受了，就这两个都不要没有。我们必须知道罪恶的痛苦，以至于我们会恨恶罪恶，以至于虽然耶稣为我们死了，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平安，虽然耶稣替我们做了这些事，但是我们也因为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也承受了，也经验这些事，知道罪恶的痛苦，罪恶的刑罚很可怕，也知道罪恶本身很可怕，我们就拒绝跟神和好的时候，我们就拒绝罪恶，不只是怕那个刑罚，就算没有刑罚我们也不喜欢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，这是我们跟神是和好的，是新造的人，是一个有罪却没有被处罚，但是就恩典来讲也是有罪跟基督一起受罚，就是我们又受罚了又没有受罚，我们是没有受罚让我们很平安，我们受罚了让我们知道罪恶的可怕和讨厌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这个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讲到的。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有讲到我们做新造的人，我们是怎么样的新造的人。哎呀，这就叫我们有点意外了哈。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小孩子在圣经里面，特别是在新约里面，有正面的意义，也有负面的。耶稣说我们要转变成小孩子才能进神的国，在天国里面的人都是像这些小孩子一样，那是指小孩子的谦卑、哦、你们要谦卑像这小子一样。但是也有负面的，就是小孩子不懂事，不懂事容易被骗，被异教之风飘来飘去，随从各样的异端。这就是我们必须在知识上，如果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是新人的话，我们就要在认识主的事上丰富正确。那么我们不会随便的中了魔鬼的诡计，异端邪说错误的讲法，我们不会随便就接受，我们越来越能够听到认识主。这耶稣说的啊， 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各位，耶稣认识我们，感谢主，他不会错，他不会看走眼，他知道我们在哪里，他认识。但我们认识我们的主人吗？我们认识我们主人的声音吗？当耶稣呼唤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听得到是耶稣在呼唤我们吗？我们应当越听得清楚越好。主听我们的声音听得非常清楚。我记得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同学刚刚做妈妈，那么他在上 下课的时候声音很吵，大家都在讲话，他突然说，哎呀，我的 baby 在哭，他的 baby 在另外一个教室，有别人在照顾，他说我的 baby 在哭。我说你乱讲，这么吵，那个教室离我们好远，你哪里听得到？他说我听得到，我听得到，因为他是妈妈，他听得到那个哭声是他 baby 在哭。我们不但听不到，听到了也不一定知道那是我的 baby。 我们的主认识我们，我们认识主在叫我们吗？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听到主在说不可以吗？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听到主在说我跟你同在吗？在风浪大的时候我们听到主说平静吧。在我们劳碌整夜没有打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在我们工作岗位上失意的时候，我们听到岸上那个人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吗？你是不是那个主所爱的门徒？听到这声音就说是主。他们正打到了很多的鱼，如果心中没有主的，看到这么多鱼，哦，是鲳鱼耶，一斤50块的，哎呦，是什么鱼耶？是什么鱼？我们打到了鱼，是鱼啊。使徒约翰说是主，你听得到吗？当我们在我们的始祖伊甸园中的时候，耶和华来到园里，他听到他的声音就躲起来了，听到了可是躲避主。我们需要长大，听得到主的声音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耶稣基督。那我们就要越来越明白主的道理，也越来越在形式上、行为上、品性上有进步。以弗所书4:17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的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。这段话呢，我们也还算熟悉，起码我们有这样的观念嘛，不信主的人是罪人嘛，不信主的、不认识主的人，或者说旧人是罪人嘛。可是你有没有觉得这样讲的太凶了，这样讲的太过分了？您要不要试试看，把这段话回去跟你不信主的父母亲讲啊，老爸老妈，你们是心地昏昧，无知刚硬，良心丧尽，放纵私欲，贪行污秽，我们讲不出口的吧。各位，我们从圣经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，这是我们的常识。不信主的人，他们的道德行为很多时候是很不错的，也就很多时候甚至比我们还好的。为什么保罗这里用这么重的字眼说这些外邦人，那么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， 包括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朋友和亲戚朋友，他们是昏昧，与神的生命隔绝，无知，刚硬，良心丧尽，放纵私欲，怎么是这么重呢？没有这么坏嘛。各位，这里保罗用的字眼是重，那么但是保罗的意思是，我们要从两个观点来看事啊。就如果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，我们实在是最好的人，我们的良善都像早晨的云雾、树上的甘露一样，我们最好的人也是，我们的良善是很少很经不起考验的。那么这是尤其是神的观点，你一个人一辈子啊，都是奉公守法的，规规矩矩的，可是耶稣说你没有杀人，你没有奸淫，经上的话你都遵守了，可是我告诉你，恨人的就是杀人了，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已经是行了淫乱了。就是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内心，而看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的内心实在是污秽不堪啊，总不够圣洁，总不够善良。那神要求我们，神的恩典也帮助我们，越来越多的聚会，越来越多的读经祷告，看属灵的书籍，我们越来越主在我们心中，一切的事是主的爱在激励我们，一切的事不是胡萝卜和棒子，我们实在还是有私欲，还是会思想或者是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还是会有，但是我们逐渐逐渐的对付，重生得救以后逐渐逐渐的舍己，被上帝管教恩待，在教会里学习成长。就是21节，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。我们听到，我们领受，不只是听到，不只是领受，我们就要有行为，行为上的操练。这个行为上的操练呢，保罗讲的非常非常叫人有困惑。什么叫做行为上的操练？他说4:22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我想不是新年的时候除旧布新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每一天，在每一个时刻，我们都希望我们脱下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为什么用脱呢？人怎么把人脱下来呢？我想这里保罗的意思就是说，基督徒啊，虽然神是看内心，但是成于内，行于外，你外在的行为也要让人看得出来有改变，像一件衣服一样，哎，你今天穿的衣服很好看，哎，你今天这个花色很特别，哎，你以前不穿这种颜色，现在穿这个颜色。我们的人信了耶稣以后会有改变的，最重要是我们内心的改变，认识上帝了。但是我们内心有改变，我们的言语要有改变，我们的言语有改变，我们的行为要改变，我们的行为有改变，我们的个性也要改变。就是最终从我们的内心开始，我们心里所想的口里说出来，我们心里越来越良善，越正直，我们讲的话越来越良善正直，我们心里越来越有造就人的东西，包括圣灵的爱，包括圣经里给我们的智慧，包括教会生活里面给我们的成熟长大，我们心里有，就表现在我们对人的讲话里面，心里想的口里说出来。所以啊，有一句话，这个刀子口啊，豆腐心，我是不太同意的啊。如果你有豆腐心，就不要有刀子口。 说话伤人是很不恰当的。不仅说话伤人不恰当，胡适之先生因为他们家小的时候是被其他的这个大房欺负的，大房常常会给他们脸色，胡适之先生就说了，他觉得一个人最不道德的事情就是摆脸色给别人看。哎，我从来没有想到摆脸色也是不道德的，我没有说出来没有做出来已经是很客气了，摆脸色都不可以啊。我想我们心里要常常有主的爱，使我们的脸色能够是恰当的。如果我们脸色是恰当的，我们希望我们的言语也是主所喜悦的。如果我们言语是主所喜悦的，我们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跟我们的话配得上去。如果我们的行动常常是合乎主的心意的话，我们的个性也就能够越来越好。我们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，帮助我们，主帮助我们常常把主的恩典放在我们里面，在说话思想行事为人上越来越有改变，以至于人家看得到我们的改变。如果不信主，旧人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。我现在已经71岁了，越来越老了。我们越老是越有主的样式，越老越经验主的恩典和慈爱，越活出主的样式吗？照圣经讲，我们应该是这样的，肉体虽然朽坏，内心一天新死一天，越来越可爱的老人，我是吗？我看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实社会里面，我们会经历到老人并不可爱，越老脾气越坏，越老越古怪，越老越难相处，这个是渐渐变坏的。恐怕人会这个样子，但是如果我们是有主的圣灵，我们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，我们是天天更新有主的样式。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呢，我们刚刚说了，我们不以貌取人，不用自己的肉体去看这个世界，不用别人的肉体来了解他，用信心用主的恩典来看。那么下面又讲新人跟旧人不一样的地方，是非常非常小的事情，或者说我们非常了解的。第四章25节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这是很简单的事，新造的人嘴里要说实话，不要有谎言。谎言太多了，在人和人之间太多了。神很不喜欢我们说谎，因为魔鬼所做的事软的就是谎。在约翰福音，耶稣有讲，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，魔鬼又是杀人的，硬的就是杀人，软的就是说谎。我们求主让我们说实话，求主让我们不杀人而能够爱人。那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要说实话，要爱人。当人做错的时候，圣经上也提醒我们，保罗提醒我们，生气却不要犯罪。我们不是不生气，耶稣也发怒，上帝也发怒，神的仆人也发怒。在罪恶的世界里，发怒或生气不一定都不对，这里甚至说我们该发怒的时候要发怒，但是不要犯罪。各位，什么叫生气不要犯罪呢？我觉得下面这句话很妙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生气 含怒，不要太久。这个重点其实不是说日落了，啊，如果是日落，那我从日出开始生一天的气，还不错嘛。不是，就是你不要一直含怒，一直对上帝的带领有愤怒不满。各位，这种事情是会有的，你上班或者你在家里面或者你的邻居，总有一根刺、两根刺、三根刺刺着你，这一定的。有的时候你也是别人的刺，但是我们是记得刚刚开始讲的，新造的人是一个跟神和好的人，是一个越来越善良的人，是一个认识上帝恩典的人，而且这些恩典是会成长的。不要给魔鬼留地步。我想就是你怒太久了，就会很自义，就会很看不起别人。然后你看四章二十八节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以有余分给缺少的人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写了这句话，我不知道以弗所教会的理解是怎么样。你今天跟任何一个教会讲话，大概不会这样讲吧？你们以前偷东西的，现在不要再偷了。哎，一个教会里面小偷应该是很少的，应该没有什么。我大概从来在教会里没有说过你们不要再偷东西了。我们教会里的那个小偷弟兄不要再偷东西了。我想这大概不会是教会里面一两百个人的教会里面有小偷，这个不要再偷了，可能就是好吃懒做了。因为下面就讲，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，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新造的人，新人，每年我们都老化一点，都变旧一点，但我们每天内心每年每天都更新一点，更勤快一点，更体贴人一点，更减少那污秽的言语。二十九节，更多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。这个造就人的好话并不是在吹捧人啊。这个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不多，但有一些基督徒他是随时，不能说随时，因为现在人受不了这样，就有的时候会提醒人，尤其是身边的人做错的时候他会提醒。这了不起啊，这了不起。造就人的话，叫听见人得益处，这个最得益处就是明显的错误，我希望你能改，指出来。这不容易，就是忠言逆耳嘛。那么听的人能够听，那是有福了。但是你身边如果有人指出你的错误啊，这也是有福了啊。那下面新造的人，四章三十节，新人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叫神的圣灵担忧是什么呢？就包括上面说的这些事情。你生气太久会叫神的圣灵担忧，最好的例子就是该隐。该隐因为他的祭物神不喜悦，他就非常的生气，非常生气，而且看起来天天在生气，神就警告他了，这个你脸色都变了，你不要这样生气哦，你要小心哦，罪就埋伏在你的前面，随时要吞吃你，你要小心。但是该隐没有听劝，该隐更愤怒。各位，让我们听劝，让我们知道，我再一次要说，我们每件事都回到十字架上，每件事都回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这伟大的事上。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看到上帝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将他白白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？我们看到十字架上耶稣， 叫我们口服心服的听他的，然后让他来处理我们罪恶生命里的31节一切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、恶毒。我们心里有这些，这些你看不是太坏的事，他没有说什么淫乱的思想啊、贪婪的思想啊，或者凶杀的思想，他就是苦毒嘛、恼恨嘛。那么苦毒恼恨，那我们谁没有呢？ Bitterness， 心中不甜，心中很多的愤怒，心中很多的心中很多的苦。哎呀，也求神帮助我们，心中本来很多的甜，后来变成心中很多的苦，就是路德记里面的拿阿米。拿阿米的意思是甜姐儿，这后来变成马拉，马拉就是苦瓜脸，因为他遭遇的太不幸了，所以他苦啊，苦就怨，个人、团体、民族都是这样，一个叫苦连天的民族，一个天天觉得自己被欺负委屈的民族和个人，这是不好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实质上别人怎么对你，我知道可能很不好，但是你一定要再回到十字架上，耶稣基督为你做的是这么好，可以 cover， 可以遮盖一切的苦。每次想到这个，就让我们得到安慰，这些苦的事情从我们中间除掉，以恩慈相待。每次要我们做好事，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总要回到源头，就是上帝给我爱。你不领受上帝给你的爱，你就活不出爱来。你不领受上帝给你的阳光、空气、雨水，你就结不出果子来。记得诗篇第一篇吗？西边的树按着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我吃过最甜的水果就是伊拉克那边来的蜜枣，他们说这些蜜枣都是在干旱，天天都是被太阳晒，天天时时刻刻连云都没有，被太阳晒，晒一滴雨都没有，很干旱的地方长出来，要那么强烈的太阳才能够结出果子。你说它不被晒死吗？哦，它地下水，太阳晒你，但是有地下水，艰难的事情，但是有神的圣灵跟你在一起，你常常想到神怎么爱你，怎么爱你，艰难的事就在你身上变成美好的事。就好像我们听到这些儿童主日学的故事，伊丽莎变成一颗珍珠，坏的变成好的，因为上帝的爱能够使这些遭遇万事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。多多的领受神的恩典，在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就是神可能让我们经历很多很不幸的事，这些不幸的事不要叫我们远离，不幸的事让我们真是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。好，新造的人，新人跟旧人，新人不按着肉体来认识这个世界和人，新人是一个常常穿上耶稣基督，常常结出果子，也继续靠主结果子，成熟长大的人。那么新人跟旧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不一样的地方，旧人原来是化外之名。哎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我要跟各位最后看一下以弗所书第2章第11节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我们是外邦人，这个是犹太人看我们是外邦人，我们是外邦人。12节，我们与基督没有关系，我们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。你看到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的，哎呀，非常巧哎，因为这里的观念，保罗要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就是外邦人、局外人。 国民以外的人，外。那么我们是外人，我们跟上帝一起的，跟上帝的子民是没有关系的。这个外呢，相对的跟着类似的一个字眼，就是远，十三节，从前远离的人。我们人在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是又外又远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各位，外人当然就跟家里的人不一样嘛。你是一个外人，你在这个地方跟人家格格不入。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外人，我们是局外的人，我们是家以外的人，我们是应许以外的人，我们没有神，神在我们的外面。不仅神在我们外面，神也离我们很远，一切的美善都离我们很远。二章十三节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原文就是你们从前远离的人，你们很远很外。各位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？可能你留学读书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经验，就你来到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不要说对你有什么歧视或逼迫，都不必有这些，有一个把你看成外人的，就你孤单，你寂寞，你没有朋友。哎呦，我们第一年在美国，我跟我太太我们读书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年在美国，我们平常其实就有很好的没有外人的那个感觉，因为我们在南部，美国南部那个我们在的地方基督教的色彩很重。对不起，我真是觉得没有什么被歧视的经验，不但没有，而且觉得有被看作家人，到很多地方都是这样。那么第一年我们在那里过圣诞节，在佛罗里达过圣诞节，我们住在人家家里面，那是一对牧师，那是牧师夫妻，他们有这个节目，就是圣诞节的时候，就是问教会里有没有会有愿意接待外人到他们家里，外国学生到他们家里过一个圣诞节。那么牧师娘后来跟我们讲，他们年纪很轻，比我们小，他们说我们自己也参加这个活动，教会弟兄姐妹和我们都接待外国的学生在我们家住一个礼拜，或在谁家家里住一个礼拜。牧师娘说我们做这样的事已经好几年了，他说今年我跟我先生讲，他先生是负责人，他今年我们也接待，不过老公今年能不能接基督徒。他说那个意思其实就是接待外人是好了，也传福音，但是有一点辛苦，因为没有认识主的人，对不起慕道的朋友请原谅，没有认识主的人原来是心中没有主的爱比较难处。然后他说哎呦，今年我们接待内人了，接待主里面的人，他们觉得很高兴，很温暖。那我们不是在这里夸口了，但是我就是说我们跟这一对夫妻，牧师夫妻，年轻的牧师夫妻根本不认识，我们根本不认识，但是很快我们就甚至立刻，特别是包括我们刚见面，我们能够一起祷告，那就距离好近好近了，没有距离了。所以我有的时候机场有人接我，我很快都很喜欢跟他们一起祷告，因为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是在基督里的，原来我们是在外的，跟别人是远离的。十三节，你们从前远离的人，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外和远，那是原来的，旧人是在外的，是在远的，没有感情的，或者感情不够深的。新人是内的，是近的，是亲的。那么 这里其实这个字啊，这个远离的人，我们不信主的人是远离的人，那个字就是你们念政治学都知道的一个字 alienation 疏离或者异化 estrangement。 就啊，我们在大都市里面，你听那个 Sound of Silence 这些歌，我们人挤人，人挤人挤得不得了，可是非常的孤单。有的时候夫妻同睡在一张床上，可是心灵两个人离得十万八千里，这个叫做疏离，叫异化，这叫远和外。但是感谢主，二章十四节，他使我们和睦，他是我们的和睦，跟我们一开始讲的一样，和好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我们在基督里，犹太人在基督里，使外邦人跟犹太人可以和好。我们在基督里，上帝在基督里，使人跟上帝可以和好。所以这里两下是人跟人之间，也是神跟人之间，都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和好了。本来我们有仇，民族、阶级、肤色都会叫人有仇。约翰福音里面讲一句话，现在是更难过了，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在全世界你都看到，我很不幸的，越来越多这种情形，种族大屠杀，种族和种族之间不和，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肤色不和，有钱人和贫穷人不和。哎呀，这几年父权运动让男女也不和，有的女性这么仇视男性。这个世界，我们的家庭和睦吗？你看圣经里面，从亚当夏娃的家庭到新约耶稣的家庭里面，都有那么多的不和睦。你看看在创世纪里面，兄弟姐妹之间的不和，亲子之间的不和，仇恨甚至杀戮，有停止过吗？这个世界在罪恶，在自我当中，我们真的好可怜啊，又好可恶啊。这个仇恨，这个可恶，只有借着十字架，在基督里跟基督结合，我们才能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和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们在教会里面真是有福的人，我们能认识主真是有福的人。我们跟人家说认识你真好，让我们先跟耶稣说，跟上帝说认识你真好。哦不，让我们从圣经上的话说，保罗说你们这些认识主的人，然后他马上纠正一下，更好是说被主认识的人。主认识我们，拣选我们，把我们聚集在他里面，成为新造的人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让我们天天更新，天天对你的爱有更丰富的认识，天天对教会也能够有更多的认识。主啊，祸灾我灭亡了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，在家庭，在社会，在教会，在朋友圈都是这样。但是主啊，我们又何等有福，我们听到有人登山报好信息给我们，我们也成了登山报好信息给别人的人。求主帮助，让我们看到在你里面的和好，经历到而且传扬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